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望，渴望你快快的降临，渴望你快快的承载云彩降到我们中。主耶稣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相称的果实，能够坦然无惧的向你献上我们的爱，向你发自内心的呼喊，求你来临，求你快快的来临，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。主耶稣，你的名至高至圣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害怕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疾病的灵，沮丧的灵。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。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，就在这里涌流，就在这里充满，就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见到你的荣耀，见到你荣耀的面，见到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爱的呼唤，领受你满满的恩宠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，我们要在你的圣神活水浇灌充满涌流里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这里，在他的爱中享受与他往来那一份美好。天主是爱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他的爱，彰显他的爱，显示他的爱。雅各伯书第一章说，一切的好都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，从天主那里而来的就是一切的好，这一切的好就是好天主他要赐给他所爱的你和我。为此圣咏七十三篇说，亲近天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亲近天主真是为我们是有多么多么的美好，我们只要一碰触到他，我们的忧伤就不见了，我们的痛苦就得到了安慰。我们只要一碰触到他， 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。那有死的生命，因为一碰触到主耶稣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，这神磐石，我们有死的生命就活了过来，成为活石。本来是没有盼望的，开始有了盼望。这一些碰到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活了过来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我们听他一句话，我信了，就得永生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我们就走在这上亡的道路上是没有盼望的。那么阿爸父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不愿意他爱的人就永远跟他的爱相隔绝上亡，他亲自打发他的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，来担负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成了赎罪祭，清流他的宝血。主耶稣就这样的被阿爸父派遣来到这世上，不是为了义人，因为没有义人，众人都犯了罪，得罪了天主，没有一个义人。他不是来寻找义人，他知道找也找不到，一个都没有。他是寻找罪人，是凡信他的人都不知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那么得到永生的你和我，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喜讯福音。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到天上去，为我们准备天上的住所，他说他还要再来临。那时找不找得到义人，圆满人数的义人，要在云彩中跟他在一起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提到天上，在云彩中与他相会，而是准备好的新娘，我们都蒙召要跟他永远亲密的结合在一起。这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两人，他和你成为一体，合为一灵，在圣神内。这是一个最亲密的永远的爱的结合，就是那准备好的，那堪当的主乘着云彩来，是要迎娶他的新娘，他的心腹。我们都为此而蒙召。那么十个童女，五个明智的就跟他进入婚宴里，五个愚昧的就被关在门外。那时也来不及准备了，现今正是准备的时刻。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，当人子再次来临时，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吗？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的人，就是活在信心里。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的人，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话，信心在于听见，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，信德出于报道，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。我们听到了主他借着他的仆人传讲他真理的话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认出这是基督的话，我们把他的话当话来遵行。这就是罗马人书十章十七节所说的，信德来自于报道，报道 来自于基督的命令。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，就是有信心的人。那么这一个把他的话当话，不是一次，而是持续的。我们有生平的第一次，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回应了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经验到他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种子，生了我，生了每一个他的子女，就是他的圣神。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第一句话，就生了我们，我们有这生命，就可以常常领受他更多的话，能够把他的话当作话，按照他的话来生活，这就叫做信心。这一个持续的信，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实。生命的果实是需要持续的，你不会说把种子撒到地里，明天就期待它结出100个苹果，不会，因为它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发芽开花结果，又是第一年结的不多，第二年就结的很多，如果你好好的照顾它。所以这果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持续的给他好的环境。这信心也是果实，这果实圣神九个果实有一个叫做忠信。忠信的意思就是没有不信，一直信，没有不信，一直不信，就是一直活在信中，没有不信，这样的信实的生命就不断地结出这一个信德的果子，忠信。主就是来寻找这世上有这样信他的人吗？当我第一次读到马窦福音18章这句话时，我哭泣了，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主他为我们舍命清流保险，是为要赎回很多很多的人，如果他只找到了一点点，心里多难受。我播了这么多的种子，收成只有1%，多么多么难受。这是一个主在问的问题，我能找到有信德的吗？他问我，问你，问我们。我跟主耶稣说，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你来找的时候，我是被你找到的那一位，我盼望你找到很多很多。我相信会有圆满的人数被找到，那就是渔民付代价的人，那就是明智的童女，那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，醒悟祈祷坚忍到底。这一个坚忍也是果实，忠信坚忍继续，因为这是一个持续性，就造成了不是一次，是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。让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5章21节，亚当的第七个子孙哈诺克65岁时生了莫图瑟拉。哈诺克常与天主往来，哈诺克这一个人，他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莫图瑟拉，就是他是一个父亲，他常常与天主往来，意思就是你可能是一个母亲，你也可以常常与天主往来，你可能有你在世界里的责任， 你是老师要教学，你是厨师要做菜，你是打扫的你要打扫，也就是我们有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责任，在这些责任里我们仍然可以跟天主往来。谁说结婚的人就不能跟天主往来呢？断乎不是，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。我们如果天主召教你愿意独身，有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，保禄宗徒说你是有福的，很好，但是你要娶要嫁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嫁娶有比较多的责任，但是在那些责任里面你还是可以常常跟天主亲密的往来。哈诺克这个字的意思是奉献，奉献的意思。Enoch 以诺，哈诺克意思就是奉献 dedicated 奉献的生命。什么叫做奉献呢？奉献就是把好的东西给对方，那么这个对方指的是天主。如果你要把东西献给天主，是不是要是最好的？是最好的，不是不好的，是最好的。那么这个奉献是需要有启示的，需要被启示。圣经中第一次讲到人会奉献是在第四章，就是亚当厄娃的第二代。这第四章第一节，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，厄娃怀了孕生了迦因，说我赖上主获得一个人。迦因的意思就是靠着天主的恩典得到了人，这是一个很喜悦的事。认识在圣经里指的是亲密的关系，在希腊文里也是夫妻同房的同一个字，就是认识指的是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就会生出生命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圣母玛利亚领报时，天使加贝尔启示他说，万福充满圣宠者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将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耶稣。圣母玛利亚说，这事怎能成就呢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同一个字，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，不是肤浅的认识。所以亚当怎么现在认识了厄娃呢？不是以前在一起早就知道，他名字叫厄娃，他名字叫亚当，都知道，但是这个认识不一样，就是他们有亲密的关系，就生了儿子迦因。以后他生了迦因的弟弟亚伯尔，亚伯尔放羊，迦因耕田。有一天迦因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献给天主，迦因开始奉献了。亚伯尔也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，因为天主是爱，天主是爱，他的爱叫做爱格贝，爱加贝，他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他的爱是永恒的，他的爱不会变成不爱。人的爱就是爱你爱到为你而死，就变成了恨你恨得要你死。所以这个爱恨交错，搞不清楚是爱还是恨的血泪死，心酸死，心真的很酸很痛。但是天主的爱不是这样，就只有那一个给予，那一个丰盛。 所以罗马书十三章说，天主的爱不加害于人，他的爱不会加给我们害处。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，你加给他的是伤害，那不是天主的爱。天主的爱，爱个贝，爱加贝，是不会害人的。那么天主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叫做尊重。尊重天主的爱要满全，就必定要有给的那一方愿意白白的给，领受的那一方愿意接受，就通了，就好了，就圆满了。如果给的一方要给，接受的一方不肯接受，爱就不通。耶稣要带着各式各样的丰盛进入你的家，进入你的心，他是在门外敲门。谁开门？你我，就是他尊重你，他尊重我。天主愿意把他的爱给人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就是在人要不要接受他的爱。他居然把这一个选择，自由的选择给人，那是他多么多么大的恩宠，难以想象的恩宠。这一个选择，他知道人会怎样选，人选了以后会怎样的后果，他也知道这后果人没有办法，他也知道这后果就是他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给我们，这样非常非常的极残酷、残忍、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知道，他也没有不愿意，没有，他还是给我们选择。你要选择接受耶稣的爱吗？还是不要？我们当然要，有的人不要，我们也要在一个爱中为他祈祷，帮助他做对的选择。那么如果要接受的人他想要接受，给的人不想给，能不能得到？就好像一个弟兄非常非常爱一个姐妹，心里就想，我送个礼物可以拉近距离，你知道礼物可以拉近距离对不对？你就送她，知道她最喜欢的是玫瑰花，那你要给她买一个你觉得牡丹花比较好，可以吗？你就不懂她的心，你的礼物是要悦纳她。那你买了他喜欢的玫瑰花，他不喜欢送花的这个人收了这花，又表达一个意思对不对？他能不能收？拒绝，婉拒。可是送的人一定要送去，他会开门接受吗？不会，就把这个花放到门口，他会拿进去欣赏吗？也不会，就送不进去。但是这个姐妹所盼望的是另外一个弟兄送她玫瑰花，纵使只是一朵她也很高兴，还不是这里一束一大束。但是那个弟兄却偏偏送了另外一个姐妹，而不送给你。你看这个情节，好让我们觉得怎么是这样，怎么是那样。这就是所有的电视情节的简洁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只有天主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是重要，永远美好的生命的故事。那么就是给的一方愿意给，接受的一方 愿意接受，有的时候会问问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啊？你最喜欢的就是在平常就是关心那个人，就知道他所喜所好，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，知道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你买的衣服就是那样子的，所以是用心去知道。那么有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我女儿有一段对话，她说女生去追求男生有一点点不太合适，一定是男生来追求女生。那我就跟她说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男生，他追求你当然就算了，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他不追求你怎么办？或者是你要怎么办？他说我还是不会去追求他，我最多只是暗示一下。那就看你的智慧，也看那个对方到底聪不聪明，得不得到。如果他其实是爱你，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这个暗示可有用了。因为有的人是爱你在心口难开，爱你在心脚难动，就是非常，他可以在你的门外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到你睡觉，一直观察你的起居，但是他不敢靠近你，因为他把你看得太神圣了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好好，你会给暗示，也就是天主启示我们，我们应当如何做。奉献是天主启示，人回应启示。那么这个启示到达亚当的第二代亚伯尔跟迦因，他们也都奉献了。亚伯尔献上了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，上主惠顾了亚伯尔的祭品。迦因却献上了他田间的出产，天主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，因此迦因大怒，垂头丧气。为什么天主眷顾惠顾亚伯的祭献，而不惠顾迦因的祭献呢？他们都祭献，因为亚伯给的是肥美首生的，是把最好的给天主。那个时候他们是吃素的，亚当天主是给他蔬菜果木这些出产，他们是吃田间的出产，他们不吃荤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因为亚当犯罪了，地成了可诅咒的，人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，那是前一章第三章所说的。这一个受到诅咒的地，结出了田间的出产，可不可以拿来奉献？不可以。你怎么把诅咒的东西去给天主呢？你拿一个金偶像给天主可以吗？不管那个金多么大多么重，那是可诅咒的。就是迦因他耕种就是为了吃食，亚伯尔放羊不是为了吃羊，是为了奉献。如果主召叫你传播他的福音，你是专程来到这里传福音，还是你来这里，这里风景很好，我是为了来这里玩顺便传福音，价值一不一样？我是专程到你的家来看望你，追求你，送上玫瑰花，跟我在这边玩顺带，刚好要去的时候路边有玫瑰花，最后一道也不太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就这样子送了，那好吗？所以奉献一定要用心。在启示中，亚伯所奉献的首生的肥美的羊羔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，这全燔祭的预像。为此天主悦纳他的奉献，但是却不悦纳不惠顾迦因的奉献。 迦因就垂头丧气。第六节，上主对迦因说，你为什么发怒，为什么垂头丧气？你若做得好，岂不也可仰起头来吗？你若做得不好，罪恶就伏在你面前，企图对付你，但你应制服他。尽管他奉献的不好，天主跟他讲话了。天主跟他讲话，只要天主跟你讲话，这就是他的爱，他的恩惠。而且他跟你讲生命中重要，你应当如何悔改，你应当如何做。主说天国临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该怎样做。尽管我们活得不好，他说你该悔改，他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。所以奉献的不好，天主还讲话了，就是罪恶伏在你面前，但是你应该胜过他。结果他听了没？他更生气了，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。亚伯的奉献，亚伯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，却这样的死于非命，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象。主耶稣是不是守身的、肥美的、除免世罪的、无瑕的天主的羔羊？他是不是很无辜的，不该死，却被宰杀了？天主用了亚伯尔，他虽死了，还在讲话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。这奉献，就是要把好的奉献给天主。我们再看编年记上二十九章，大卫君王为盖上主的殿宇，他把他自己有的很多的财产奉献出来。奉献还有必须是奉献你所有的，你可不可以奉献别人有的？如果教堂神父说教堂需要一部车，你可以把你的车奉献给教堂。你可不可以把你邻居的车或路上停到那边车奉献给教堂？不可以，你只能奉献你所有的。所以奉献必须是自愿的奉献自己有的。大卫自己奉献了，他知道这是天主愿意他的子民都为这圣殿的兴建奉献。他就说在第五节，今天谁自愿给上主捐献呢？他不能够把他老百姓的财产通通没收来，那个是抢夺，那是不义的，那是不该的。但是谁愿自愿给上主奉献呢？这个奉献必须是自己愿意的，自己愿意的。而这个自愿要有好的味道，就是心甘情愿、喜悦的愿意。他们都奉献了。第九节，百姓都因这些人甘愿捐献，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愿意，就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都甘心情愿的向上主捐献。于是大卫君王也非常的高兴。这一个奉献打开了天主圣神的喜乐在他们中，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悦。这一个甘心情愿的奉献，他们都喜悦。大卫继续说，第十节，上主我们祖先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，从永远直到永远。上主伟大能力荣耀壮丽和威严都归于你，因为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十四节，我算什么，我的百姓又算什么，竟有能力如此甘心的捐献。其实一切是由你而来的，我们只是将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，我们只是将从主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他。就是最好的就是从他那里而来的，对不对？从他那里而来的就是你的， 你愿不愿意奉献呢？罗马书十一章说，万物都源于他，依靠他而存在。我们所看到的这天地的一切，都是天主用全能的话所创造的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说，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万物，都是依赖他的话而保持着现状。伯多禄后书也说，万物的一切也要因着他的话在火中完全归于他，就是一切源于他，依赖他，归于他，愿光荣永远归于他。也就是我们从他手中领受的好，要依靠他，保持这个好，要把这个好献给他。我们献给他，他再给我们，就在这一个循环中间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丰富。什么时候该奉献呢？什么时候得到，就是什么时候该奉献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得到了启示，就是要奉献。亚巴郎蒙召离开本乡，到天主指定的地方，他就这样的离开了。上主要祝福他成为福员，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到达了克拉罕地。进到了克拉罕地，上主显现给他，在色根显现给他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亚巴郎立刻在那里筑了祭坛，感谢他。什么时候得启示，什么时候就奉献，这个启示就在天主的掌管中，他会提醒你，他会保管，他会帮助你。哈洛克就是这样奉献的人，他的奉献就持续在奉献中跟天主亲密的往来，他常常与天主往来。这一个常与天主往来是 in habitually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， 意思就是已经是一个生命的习惯，跟天主亲密的互动沟通往来的意思。他跟天主非常亲密的沟通往来，持续的这样。如果一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主的人，就应该，你本来就是属于主的，应该要跟他亲密的往来。这一个亲密的往来，就会认识他是谁。所以哈洛克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深，非常非常的丰盛。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叫做莫图瑟拉，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莫图瑟拉。莫图瑟拉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叫做射箭的箭，人，一个人像一支箭一样，不是箭人，而是箭人。这一个射箭的箭的箭人，他的生命像一支箭，从他出生就被射出去。那么这个箭射出去，有一天是不是会掉下来？当这支箭掉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就是莫图瑟拉的意思。在那个时候没有洪水，诺厄是他的后裔。那么他就知道有洪水，他就预言呢，这洪水会泛滥。这莫图瑟拉，我们继续看创世纪，创世纪的第五章，哈莫克65岁生了莫图瑟拉。他生了莫图瑟拉之后还活了 300年生了其他的儿女，哈默克共活了365岁。第24节，哈洛克死与天主往来，然后就不见了，他被天主提去了。在莫图瑟拉25节，187岁时生了拉莫克，所以拉莫克是第8代亚当的子孙。拉莫克在第28节，182岁时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做诺厄。诺厄是拉莫克的儿子，拉莫克是莫图瑟拉的儿子，莫图瑟拉是哈洛克的儿子，哈洛克是第7代、第8代、第9代、第10代，诺厄是第10代亚当的后裔。那这一个洪水的预言是在诺厄生出以前就预言了。那么我们看这莫图瑟拉，他共活了969岁，在圣经的先祖他们众人的年纪，活得最久的就是莫图瑟拉，没有活得比他更久的。这一个活得最久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他坠下来，否则洪水要来，不要他坠下来，给人悔改。主耶稣延迟他的脚步就是给我们悔改，不是他不要来，他非常盼望来，但是给我们更多悔改的机会，所以他终究还是会掉下来。这一个969岁高寿的莫图瑟拉，他在187岁时生了拉莫克，拉莫克在182岁时生了诺厄，所以诺厄出生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从969岁减掉187，再减掉182，这是诺厄出生的那一年，就等于600。你算数学，969减187减182，是不是600？是600。那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7章第11节，诺厄600岁的那一年2月17号，那天所有深渊的泉水都冒出，天上的水闸都开放，大雨在地上下了40天40夜，洪水泛滥。就是在莫图瑟拉死的那一年，他969岁，也是诺厄600岁的那一年。哈洛克怎么知道？这是没有人知道，不可能知道。这个世界里第一个知道的是谁？哈洛克。莫图瑟拉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他的名字就是这个，他知道。让他的儿子拉莫克呢也知道，诺厄主也启示他，他也是知道。那么这一个知道，在生命记29章，隐秘的事属于上主，启示的事就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主的丰富多么大多么好，是属于他的，但是他把它启示出来，就是属于我们的。箴言25章，将是隐秘是天主的荣耀，我们很多不知道这是他的荣耀，我们不能够知道，他把事情隐秘起来。那么能够寻觅出寻找出这启示是君王，君王的荣耀就是他愿意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他把启示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启示给亚当，亚当是被召叫是王的，是掌管一切万物的。他告诉亚当， 亚当就把听到的去做。当亚当为天主造的万物带到他跟前，他就起名，就成了那个动物的名字，是天主先启示他，他愿意说出来。当他说出来的时候，事就成了，因为君王的话是宣告，就变成了事实。尽管你要让这一个人成为宰相，也要君王宣告，是不是？若瑟在狱中是个囚犯，被带到法老王面前，法老暗立了他，成为全埃及在法老王之下的最大的宰相。而君王说，那是君王的荣耀。所以天主把很多很多的奥秘的事启示给亚当。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，是天天跟天主趁着网凉在散步，因为爱就喜欢在一起往来。这一个常与天主往来又叫做 walked， 就是跟他行走 walked。 Inhabitually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， 我跟他一同行走，跟他一同往来。你知道一同行走的时候会交谈，对不对？交谈。以前我在追求我心爱的姐妹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跟她走很远的路，她也跟我走很远的路。有时我要送她回家，有一次从台北市区，她家是在士林，我们真的这样走过去，走到她家，走很远。我还记得我听过一个爱情故事，有一个弟兄爱一个姐妹，一个姐妹也很爱这个弟兄，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不想分开。这弟兄就送这姐妹回家，那么回到他家以后，这姐妹就说，你一个人孤单单的走到车站去搭车，我太不忍心了，让我陪你走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么车子来了以后，这个弟兄要上车又不上车，就跟他说，我上车以后你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回去，我不舍不得，让我先送你回家吧。送了回家以后，拜拜，我不忍心你一个人去搭车，那么就走过去。他们就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，从吃过晚饭要回家，就走到公交车都没了。为什么？爱的能力。那一个跟天主往来的那一份好，是远超乎人能想象的，是极大极丰盛。为此人愿意舍弃一切来得到这爱。圣保禄中途知道这奥秘，所以他在腓立比书说，我把一切都当作废物垃圾，为赚得基督。如果你知道那有收垃圾的，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乡是有一些人来收一些垃圾，把牙膏不要的那个给他，什么东西给他，因为大家都贫穷，他就给你一块钱或五毛钱，就拿去买糖买冰淇淋，那时候没有冰淇淋，冰棒。所以他就会来收，或收那一个酒瓶的酒干啦，他没不，就是收这一些。那么他只是给你一点点的零钱，如果说把你家的垃圾都拿出来，他给你黄金，给你钻石，给你至宝，你不要吗？要。但是很多人愿意真的去做。保禄宗徒知道，真的知道，他讲的是千真万确的，一切在基督的丰盛里都是废物，对不对？只有在他类似至宝，所以愿意夺得这至宝，只有他是至宝。他喜欢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。 哈洛克就是常常跟天主散步，天天跟他散步，天天跟他在一起，天天亲近他。天主就是光，你只要亲近他，光就很多了。你不要别人教你怎么分辨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他，这是废物，这是自保，你马上就知道，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天主的启示。这一个很多很多天主的启示是持续的，天主的丰盛、富饶、善治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，是无限量的。不论你已经领受了多少，你没有领受的更多，你领受的是部分，没有领受的是无限，就是可以继续的领受，继续的领受，继续的领受。越亲近他，领受的也就越多越快。为此主耶稣说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，凡没有的，你舍不得给主的，为把持不舍的，你就会失掉你有的，凡有的还要再给。他喜欢给我们，因为他喜欢把好的给我们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盼不盼望把好的给他，好吃的给他吃，好的给他，你盼望的，你愿意给他。我们天主比所有的人都更好，他要给我们的是上好的，他巴不得我们能够吃下去，我们能够领受。那么我们领受，我们需要会奉献，才能领受的更多。我们的量因着奉献有了一个更大的空间，承受它更大的丰富。它也是会用你把它给你的丰富给别人，你要愿意听他的话给出去，他就给你更多的。他说，当你愿意为爱给出他给你的丰盛，他岂不更将恩宠打开天闸，连按带摇的倾倒在你的心中。这就是哈默克的生命，奉献的生命。他65岁神莫图瑟拉，他就知道洪水泛滥的这件事，他知道的这么久远，那是1000年后的事，他知道，而且是从来没有的事，他知道。就是因为他跟天主亲密的往来，他知道现今这个世界会怎样，现今世界的末期会怎样，他也知道，写在圣经里，在犹大书，我们翻到犹大书4节，你们没有人要问犹大书第几章，真的没有，有光啊。其他的书信如果讲第4节，你就要问第几章。犹大书的第4节，也就是很清晰的这个地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读经吗？我们跟主亲密往来，就会知道，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亚当后的第7代圣祖哈诺克曾经预言说，他预言过，看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将来，要审判众人，指证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和邪僻的人所说一切亵渎他的言语。我念了14节跟15节，他看到，他知道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将来，要审判众人，指证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和邪僻的人所说一切亵渎他的言语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再次来临，他看到的比我们这一个生命活到现在人类历史所看到的还要远，还要彻，还要透彻。这些人好出怨言，就是那一个世代好出怨言，不满命运，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？他看到了世界的人的生活的样子，他们的口好说大话，为了利益而奉承他人。但是你们亲爱的，你们要记得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宗徒所预言的话。他们曾向你们说过，到末期必有一些好嘲弄的人，这是宗徒们也看到了同一的事实，告诉我们。一个事实经由两人或三人的见证就可以论断论定，有哈默克的见证，有旧约先知们的见证，有新约宗徒们的见证。到末期必有一些好嘲弄的人，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。这就是什么呢？那些好分党分派非常喜欢把耶稣基督的肢体分裂成几大块，分党分派，属于血肉的没有圣神的，因为只有一个圣神，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神就在基督的身体上运行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身体，那么这些属血肉的不在圣神类的，他们的特征就是喜好分党分派。可是你们亲爱的，你们要把自己建筑在你们自身的信德上，也就是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到底要属于那一些好分党分派，不但去分党分派，还喜好，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在血肉中行事，抵挡圣神的引导。因为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两者互相敌对。这人的本性的私欲就是喜欢抵挡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抵挡本性的私欲，两个互相作对。感谢天主圣神极为寒忍，还让我们活着可以悔改。又是圣神他真的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造就我们，我们就变成额间心硬，就是不愿意回应，不愿意悔改。圣神他就以无可言喻的叹息。有个弟兄很可爱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就追着我问，一直问一直问，为什么这里用无可言喻的叹息？我怎么解释？他还是说为什么无可言喻的叹息。他继续说，我那时候心里就感觉，唉，不跟你讲这么多，圣神就是这样。那圣神让我明白了，但我说，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无可言喻，就是不可言喻啦？但我叹息了，他说我懂了。所以说是圣神这样，我们才悔改的。我们多么心硬，圣神又多么多么的柔和。如果他不是这么柔和，你能打得赢他吗？你能抵挡住他吗？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所以要悔改，要在圣神的生活，所以要把自己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。这至圣的信德就是耶稣基督的话，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，信心就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，天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稳固的磐石，都是不动摇的。天地会过去，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，都永远长存，是不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因为写在圣经里。所以不要用各种方式要改变天主的话，你改变不了的。不要用各种方式废弃天主的话，你废弃不了的。不要用各种的方式在圣经里加一些天主没说的话，你加就有很多末世的灾殃要加在你身上，你删掉会从天主闪报你的闪报中除掉。所以要把我们自己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，在圣神内祈祷， 是要在圣神内祈祷。圣神内祈祷也是方言的祈祷，舌音的祈祷。圣神内祈祷也可以是我们懂的语言的祈祷，因为你的祈祷，你真的体会到圣神把他的话给你，把他的话给你，把他的话给你，你会滔滔不绝的，好像忘了时间，忘了空间，就是继续的说，继续的说。很奇妙的事情，你说的话就应验了，你说的启示别人就得着了。在去年这个地方结束最后的一个祈祷，最后一天的祈祷，我站在这里祈祷超过半个小时，天主的话充满我，浇灌在我的身上，我就继续祈祷。结束后，桂英姐妹她现在也在这里，她跟我见证，她说在她的生命里，她非常盼望被天主的爱所拥抱，但是她不曾经历，就信心相信，信心相信，可是她没有亲自的经历天主爱的拥抱。她说那一天在祈祷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她的右臂好像有个东西挡着，她要转不过去，有个右臂，但向左的时候又一个左边也有一个，她发觉两只手臂就在她的左右，然后一个头就在她后面，耶稣的爱非常强烈，从她后面拥抱她。那时她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谁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亲密的爱呢？哈洛克的经历很深的，非常深的。你只要被耶稣爱一次，你就知道了很多。哈洛克知道这么多这么多。所以桂英姐妹就在那个时候，她认出是耶稣基督的爱，她开始大大的震撼跟感动。她就在心里说，苏弟兄祈祷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我越祈祷他越强的被爱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好，也可能也是这个原因，我现在突然明白为什么我祈祷这么久。有的事情天主让我们慢慢的体会到他爱的广阔高深，他的这一个被爱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我认识他多年，他因为食道有困难，他的食道有一节是不能蠕动，就是不能吞食，硬食一般的食物他不能吃。我们在一起，他都带着自己的豆浆、自己的面包、软的东西，我们吃好吃的，他就在那边吃一点点，但是他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他没办法吃，他就跟我们在一起。结果那个之后我们在一起，他吃的比我还多。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邀请我们去她那里，我们真的很喜悦去到她的地方，她很好心的就带我们到一个很好吃的大餐馆去，叫了很多的菜，叫了满桌的菜，超过我们的负荷，我吃到我最大量，桂英吃的不亚于我，她可以吃了，从此她就可以吃了。我们的天主可以使得不会蠕动的食道可以享受美味，他可以恢复我们的生命比原来的更好，他可以使你的青春更新如茵，展翅高飞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，他都可以的。他愿意把上好的给我们，所以要在圣神内祈祷。当你舌音祈祷多了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，天主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。那说语言之恩的，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，天主使我们能够建立，我们的生命最需要被建立的 就是我们的灵。如果这里是要用视觉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眼力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第四节十四节不是圣经写错了，是我的眼睛看花了。我需要眼力，有的时候戴着眼镜，拿下眼镜有时候还是搞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因为需要眼力，眼力好就看得清楚。那么我们生命最重要跟天主往来是要灵力掌管我们的全人。为什么你的肉性这么妄动？就是你的灵太弱了，管制不了你的那一个肉性。心神固然切愿，就是灵切愿，肉性却软弱，可是永远是肉性得胜的。我听过一个弟兄的祈祷，他的祈祷很感动我。他祈祷就是在感动中很长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很有肉性的人。他哭着哭着说，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不该这样做，我又犯了这个罪，一直这样做。他说我太软弱了。然后祈祷祈祷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还是宽恕我，你还是爱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因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他就宽恕我们，立刻宽恕我们。他继续祈祷，他开始就变了。主啊，你知道我原来就是一个肉性软弱的人，我是软弱的肉性，你还是爱我，所以我的肉性软弱你也爱我。他下次一定会再来肉性。前面是在圣神内的祈祷，后面呢肉性的祈祷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旁边很多次了，我不敢打断别人的祈祷，我只是前面可以心里面你你阿闷，后面我就不阿闷。而且他是引用经上的话，心神固然切愿，肉性却软弱，所以我该软弱。不，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这一个软弱的肉性而舍命的。我软弱，他刚强，我的灵切愿，我的灵强起来以后，我就能够管制我的软弱。所以要在圣神内祈祷，就是圣神带着我们用明白的语言，或者是超乎这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，是我们的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式的舍音祈祷。这样保存你们自己常在天主的爱内，就是常与天主往来，常常在天主的爱内，期望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入于永生。对那些怀疑不信的人，你们要说服；对另一些人，你们要拯救，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。但对另一些人，你们固然要怜悯，可是要存戒惧的心，甚至连他们肉身所玷污的内衣也要憎恶。这是天主的话。那么什么是属于哪一类的人？与主亲密往来，主会帮我们知道。愿那保护你们不失主，并叫你们无暇地在欢悦中立在他光荣面前的唯一的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或享光荣、尊威、主权和能力于万世之前，至于无穷之事。天主愿意我们都进到上好的福分里，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，他教导我们，他帮助我们。哈洛克常常跟天主往来，他能够看到这今世的终结。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五章二十四节，哈洛克时与天主往来，他不断地跟天主亲密的往来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因为天主将他提去，他没有经过死，他就去到天主那里，永远的在天国里，就是没有经过死而被提的人类中的第一人，也预象着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，那一些准备好的渔民要活着被提到云彩中，进入他永远的福乐里，这一个被提的生命。这一个被提的生命是常与天主往来必然的结果，也就是他的整个的生命 不断地跟天主往来，不断地在圣化进化中，就没有任何死亡的诠释，任何跟天国不相合的，其实是跟地上不相合的，它是需要去到天上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也说，我们的灵赖着正义而活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得人，使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的能力，连我们有死的肉身也要复活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在改变中。我有体会到我的身体常常很多时候经验到天主的爱给我的力量，他加添扶持我的软弱。最近的一次是我受了一个很大的伤，复原起来看不出跟以前有什么两样，他帮助我，所以他要给我们的是灵魂体的丰富。为此《德撒洛尼前书》第五章二三节，愿赐平安的天主赐平安的天主，他是赐平安的天主，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，他要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，直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刻，他要保持我们是圣洁的。他的生命，
所以哈诺克
更新
是一直保持在圣洁中，
天主那里去了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，因着信德，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，也就是信在于听见，他回应他所听见的如何奉献，不只是做奉献的表面，而且如何奉献，奉献什么，该如何把天主旨意中这奉献回应。他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，因这信德，亚伯尔被褒扬为义人，因为有天主为他的供品作证。因这信德，他虽死了却仍发言，因这信德，哈默克被接去了，叫他不见死亡，世人也找不到他了，因为天主已经将他接去了，天主把他接到天主那里去了。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众月天主的名证，这一个众月天主的名证，其中一个是圣经记载着，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见证人，你死时洪水要泛滥，他警告了世人。那么看着这个人还没有死，就是还有盼望，可是人会看吗？人不愿意听，但是他有了众月天主的名证，当然有更多。哈默克整本圣经描述的不多，我们几乎今天几乎把它都读了，但是很深很美很真实的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常与天主往来。没有信德是不可重越天主的，没有信德是不会重越天主的。凡接近天主的应该信他存在，且信他对寻求的人是赏报者。我们要带着信心讨天主的欢心，常与他往来，有悦纳他的名证，我们当然要盼望着被提。你盼望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，你是被舍弃的还是被提的？对，我们应当盼望被提，但是这个盼望要付代价的，这个代价是要常与天主往来的。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花多少时间跟天主在一起，我们多少不在天主旨意中，
天主让我们活着，还给我们选择的机会。我们要悔改，悔改的意思就是天主的光来了，我离他的光有距离，但是他光照的就是他要成就的，我们愿意悔改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其实我们要持续的活在悔改中，哈诺克是持续的活那近前的生命，依靠主的生命，是按照天主的尺度，不是按照自己的尺度。我们的生命在悔改中，他保险洗净，他所说的我们要信，我们要行，我们要回应。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的圣徒哈默科在这世上活出的见证，谢谢你把他的生命记载在圣经里，让我们读到在你圣神的光中，你也给我们同样的盼望。我渴望与你亲密的往来，我渴望把我整个的生命献给你，当作正义的武器，做你要我做的事，这才是堪当的敬礼。我渴望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不以此事同化，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。求你更新我，求你改变我的心思念虑，让我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让我充满对你的不断的更新的认识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，求你加添我们所需要的力量。主耶稣，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有了你在人不可能的，为你一切都可能。主耶稣，为你一切都可能，你把使你从死者中复活的宇宙中最大的能力，圣神的能力，要赐给我们，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好使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至圣的圣德上，就是建立在你的话语，你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都是你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回应，我们要承受。愿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宠都不落空，愿你赐给我们的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转求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，活在你的真道上。在圣神内祈祷，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亲近你，求你带领我们显示你的爱，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，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荣耀里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